使徒信经将来自不同时代、地点和传统的基督徒连接在一起，其宣告了当下生命的永恒真理。使徒信经写于基督诞生后约300年，总结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。许多宗派在信仰告白和敬拜中都会使用它。早期教会时代，有许多人为自己的信仰而死，这个事实意味着他们献身于某种比自己更重要的对象。那些真理是什么？早期教会的牧师与神学家是如何使用使徒信经，将其作为基督徒生活引导的核心基础？科内利斯·海润克牧师为使徒信经做介绍，他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所认信蕴含在使徒信经中的真理，这些真理值得我们至死忠诚。亲爱的听众，使徒信经第一条宣告：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使徒信经以我信起头，它不是以我明白故而我信起头。基督徒说的是我信故而我明白，相信在明白以先。大卫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这与我们当代的文化如此背道而驰。当代人只相信自己能够证明的事，因此他所知的甚少。然而信心理解的是理性不能理解之事，因为其相信的是上帝圣言。故而大卫说，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。信心理解的是科学家仍在讨论的事情，例如世界是如何出现的。正如我们在希伯来书第11章3节读到的，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上帝的话造成的，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使徒信经并不做逻辑推演，也不关乎某种观点或观念，而是说我信。这里的关键是基督徒在圣经的基础上所信的是什么。使徒信经宣告我信上帝，基督徒相信上帝的存在，独一的上帝，创造天地的主。信经并不是说我能证明有一位上帝，或是说我能参透上帝，而是说我信上帝。基督徒如何能如此确信上帝和他的存在？不是因为基督徒能够证明上帝，而是因为上帝在他的圣言并借着创造启示了自己。因此信经里还有一句，创造天地的主。保罗在雅典被希腊哲学家所包围的时候，他向这些人传讲上帝，开篇便识破天经。他说，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。保罗挑战了他们的整个神学。希腊人与罗马人相信诸神，他们相信多位神明的存在，但是保罗不谈诸神，只传那位上帝，那位唯一的真正的上帝。上帝非受造的造物主，掌管自己手所造的一切，也不依赖于人而存在。希腊人相信的诸神是有需求的，在某种意义上依赖于人的献祭，但是保罗传讲的不是其中一位倚靠人的神，正相反，他说的是那位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的上帝。他传讲的是上帝是生命的赐予者与维系者，他的存在超乎一切受造物。上帝是自存的，是天地万物的 伟大创造者。在这些学识渊博的希腊哲学家当中，保罗的福音信息并非从传讲基督开始，而是从传讲造物主上帝开始。保罗的起始点是上帝，那位真正的上帝，创造天地的主。对使徒而言，最重要的是听众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。这位上帝与他们过去所认为的截然不同，他的听众所信的上帝会影响他们对生活的认识，对自己及自己真正需求的认识。我们需要关于上帝正确的知识。改教家加尔文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：人若不首先仰望上帝，面对他，并谦卑下来，就永远无法正确认识自己。只有到那时，我们才能知道自己在上帝眼中是失丧的、无望的罪人，以及我们是何等需要他的怜悯。因此，上帝就是保罗话语的起始点，也因此，使徒信经以上帝为开头。我信上帝，上帝是信仰的起始点。基督徒相信上帝，且特别的是圣父上帝、圣子上帝和圣灵上帝。这是一位有特别身份的上帝。使徒们的书信通常以对教会的祝福祷告为结语，例如《哥林多后书》第13章14节：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这是三一上帝的祝祷。基督徒不相信任何被人指定为神的神，基督徒相信的是三一上帝。因此，使徒信经传讲的是圣父上帝、圣子上帝以及圣灵上帝。因此，我们称使徒信经为三一的信经。其起源于洗礼之前，准备受洗的人必须做的信仰告白。他们必须宣告自己关于圣父上帝、圣子上帝与圣灵上帝所相信的是什么。所以，三位一体的概念构建了使徒信经的结构，宣告上帝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上帝在圣经中启示他自己，这信经就是对此表达相信的回应。上帝在圣言中启示了他的三个位格：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耶稣对此也做了明确表述，即他命令人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之名施洗。这给我们提出了问题：我们如何既传讲上帝是独一的存在，又同时论及上帝有三个位格？既然有且只有一位真正的上帝，这样的观点不会引发异端信仰吗？因此，伊斯兰教拒绝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教义。他们认为安拉没有任何与之同等的并存，安拉是唯一独一的上帝。然而，基督徒相信三一的上帝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他们不是信三位神，而是唯一的一位上帝。不是上帝存在于三个位格，而是三个位格存在于一位上帝。说基督徒信三位神实在是荒谬至极。基督徒相信的是一位有三个位格的独一上帝。我们对此相信，不是因为理解，而是因为上帝在他的圣言中如此启示。这里我想起了创世纪1章26节，上帝说：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这里上帝一词的希伯来文是 Elohim， 是一个复数单词，上帝用复数来描述自己。圣经也常论到上帝里面不同的位格。诗篇第110篇，主对另外一位主说话，经文是这样的：耶和华对我主说， 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当耶稣受洗时，上帝的三个位格表现得十分明显。圣子受洗，圣父从天上说话，圣灵如同鸽子降落在耶稣身上。圣经清晰地阐明了两条与上帝有关的真理。第一条真理是，有且只有一位独一上帝。以色列呀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。这就是著名的犹太人释马，犹太人晨祷和晚祷中的祷文，申述对上帝的笃信。第二条真理是，圣经教导我们必须区分上帝里面的三个位格。约翰一书第五章七到八节说，并且有圣灵做见证，因为圣灵就是真理。做见证的原来有三，就是圣灵、水与血，这三样也都归于一。基于圣经证据，使徒信经信奉三一上帝，宣告上帝三位一体的存在。他是存在于三个位格中的一位上帝。神性中的每个位格，圣父、圣子与圣灵，都是完全的上帝，在永恒中彼此相交。上帝不仅是一位至高的存在，不仅是生命的源头，不仅是至高的智慧或是伟大的造物主，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，他是圣父、圣子与圣灵。我们对此相信，不是因为我们明白，而是因为上帝在他的圣言中如此启示自己，即三个不同的位格是唯一真正且永恒的上帝。虽然这一真理并不违背我们的理性，显然又超乎我们的理性。我们不能测透上帝，我们必须与大卫一起说，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，至高是我不能及的。可靠且合乎圣经的神学家教导我们，有两件事对理解上帝的三位一体至关重要。第一条真理是，上帝在他的永存中并非是一位孤单的上帝，他里面住着圣父、圣子与圣灵的位格，他们在彼此里面得享至高的喜乐。因此，上帝并非因为孤单而创造人，而是因为他定义要将自己的荣耀赐给他们，希望人有份于他的喜乐。与伊斯兰教形单影只的神安拉不同，圣经里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。温暖的关系对安拉而言是陌生的，然而圣经中的上帝是关系型的上帝，在他存有的内在之中，三个位格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，并且他与人和天使也有关系。第二条真理是，三位一体的教义与我们的救赎与得救息息相关。使徒书信不断传讲圣父上帝的爱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圣灵的交通，三一关乎我们的救恩。如果上帝不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圣父上帝就不能差派圣子到这个世界上，就不可能有一位上帝之子承担人性，为自己的教会在各个他畏罪献上挽回祭，就不可能有圣灵上帝住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成圣，使我们有份于耶稣当得的益处。救赎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。三位一体与救赎的伟大故事有关。这个故事是，圣父上帝计划了救赎，圣子上帝成就了救赎，以及圣灵上帝施行了救赎。这就勾勒出三一上帝为我们所行的救赎之功。这位上帝就是使徒信经为我们得救而信奉的上帝。上帝就是救赎的开端。三位一体是基督教福音的基本事实。因此， 我们尊荣三一的合一，也尊荣合一中的三一。使徒信经宣告的第一件关乎上帝的事，就是他是圣父。基督徒相信圣父上帝，圣父属性是上帝存有的根本，非位格的上帝，并非是圣经的上帝。圣经里面没有那位孑然一身的安拉，圣经传讲的上帝是一位父，那么首先就会提及是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父。彼得宣告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。上帝之中有圣父与圣子的关系。一方面来说，我们可以用地上的父子关系来思想圣父与圣子的关系。另一方面来说，我们这里讲的是一种永恒的关系。圣父的身份无始无终，直到永远。人类的父子关系好像圣父与圣子关系的影儿，与此同时，后者也超乎前者。我们不能从时间的角度来思想这种关系，好像曾经存在一种时刻，父已经存在，子却尚不存在。从来没有一刻是有圣父没有圣子，也没有时刻是有圣子没有圣父。圣经如此论述，子是永恒的存在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，就有了我。约翰告诉我们，上帝之子道成肉身以先，就在父的怀里。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道，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因此我们确实是认识上帝的，因为耶稣已经表明了他。耶稣是圣父上帝最明亮的镜子。耶稣能够说，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借着耶稣基督，上帝之子，我们认识了圣父上帝。圣子完全认识圣父。耶稣对不信的犹太人说，我却认识他，因为我是从他来的，他也是差了我来。耶稣可以说，我是从他来的，我在他怀里，我认识上帝，因他是我的父。这就是圣经所用的语言，用来描述圣父与圣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间特别的关系，这是父子关系。然而，上帝不仅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父上帝，在耶稣基督里，他也是所有真信徒的圣父上帝。耶稣基督是他亲生的孩子，而信徒却不是。信徒是上帝收养的孩子，因着基督，信徒被收养为上帝的孩子与后嗣。这唯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，从而使真信徒有份于此莫大的特权。就本质而言，我们根本不是上帝的孩子。在乐园中，因着亚当与夏娃犯罪，我们已经失去了做儿女的特权。圣经如今把我们称为可怒之子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我们不再有做儿女的本性与心肠，我们的本性已经为罪所染，被其败坏。我们必须重生，接受新的本性，才能成为永生上帝的孩子。我们需要一颗新心，需要新的灵在我们里面。我们不仅需要孩子的名分，更需要孩子的心肠。从本质上说，我们生来就没有做上帝儿女的心，我们不爱上帝，也不愿意顺服他。我们也没有权利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女。我们已经失去了做上帝儿女的特权，因为罪，我们被赶出了上帝的乐园。是的，从上帝面前被驱逐。罪像一座山一样挡在上帝和堕落的罪人之间，使我们成为可怒之子。但是在基督里，罪人被重塑， 蒙福被称为上帝的儿女。使徒约翰写道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。浪子的比喻教导我们，上帝对一个背弃他的罪人的父爱是怎样的。父不仅饶恕了他悔改归回的儿子，还恢复了其儿子的身份以及作为儿子所应有的权利和特权。他给他穿上最好的袍子，给他戴上童年的戒指，这表现了何等超乎寻常的恩典。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，信徒被合法地收养为上帝的子女与后嗣。正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所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借着圣灵的更新工作，罪人重新得到了做儿女的心，因此人再次开始爱上帝并服侍上帝。我们可以说，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使得罪人重得做上帝儿女的权利。圣灵的更新赐给罪人，使他们有儿女的本性与心肠，这是何等的特权。因着基督，罪人被收养而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无论是亚伯拉罕后裔的身份，还是基督教会的会友身份，都不能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。只有圣灵的更新工作，以及对被钉十架又复活的主耶稣的信心，才有此功效。对这样的人，使徒写道，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，都是上帝的儿子。因此，上帝父的身份不仅与他的子耶稣基督有关，他也是所有真信徒的父。他以父亲的怜悯关怀他们，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他叫万事合而为善。上帝的子民也许会和亚撒同说，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或生或死，这是何等的安慰。当我们知道天地间伟大的上帝称我们为他的儿子与后嗣，并让我们可以呼求阿爸父。使徒信经说的是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上帝是全能的。主耶和华曾对亚伯拉罕说，我是全能的上帝。上帝不仅大有能力，更是全能的。这位全能的上帝被称为创造天地的主。使徒信经将上帝的全能与创造天地联系在一起。创造天地证明了上帝是全能的。上帝从无到有创造了一切，这是何等大能的彰显。再来思想，上帝是多么轻而易举地进行了创造。他并没有假手任何器皿或工具，他仅仅是说，于是就有了。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圣经如此描述上帝，他铺张穹苍，用手先丈量诸水，用跨度画出诸天，用天平称量山岭。这些都确凿无误地证明了上帝无穷的大能。创造实在表明上帝无所不能，令人敬畏。圣经称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。圣经开篇有言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。上帝是万有的源头，万物从何而来？这个问题最终只有一个答案，那就是上帝。圣经说，起初上帝。天地都有一个起始，只有一位没有起始，那就是上帝。摩西如此形容上帝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上帝。 这位永恒全能的上帝是天地、人类和天使，并一切生命与存在的创造者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历代以来，人一直试图脱离造物主的概念而解释创造的存在。然而，脱离那位造物主，人与动物、花草树木，并令人称奇、不可度量的宇宙，其存在就无法得以解释。因此，我们宣告自己所信的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创造需要一位造物主。当人拒绝承认上帝是造物主时，他们将试图用其他原因解释万有的存在，天地、生物、草木与动物。物理学家与科学家提出各样的理论来解释天地的存在，试图将之与造物主的作为撇清关系。其中最为有名的理论就是查尔斯·达尔文的进化论。进化论的本质如下，所有的生物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有机体，通过自然选择的方式，这个有机体产生了所有五花八门的生命形式。根据这个理论，这样的过程需要大量的时间，甚至是数十亿年。按照这个理论，人类是猿类的后代。另一种理论认为，曾发生过一次原始的大爆炸，宇宙原始物质的剧烈爆炸，这构成了宇宙的诞生，所有形式的生命都起源于这次大爆炸。这些理论否认上帝作为造物主的存在，这种观念与无神论不谋而合。无神论这个词的意思是没有上帝。无神论者是指不相信任何事物的人，不相信唯一的真神或其他任何神灵。对他们来说，只有此生是有形的生活。进化论和大爆炸理论否认了上帝作为万物创造者的存在。这些理论影响了许多人，特别是年轻人，从而使他们与上帝和圣经疏远了。然而，这些理论并不像他们看起来那样令人称奇，他们是基于大量的假设和假定前提条件。因此，进化论和大爆炸理论的支持者面临着巨大的难题。他们的理论产生了许多问题。首先，创造需要一个创造者，因为世界不可能是自己创造的。存在的东西怎么可能起源于无？如果万物起源于某种原始状态，那么这种原始状态的起源是什么？如果宇宙是通过大爆炸的方式产生的，那么大爆炸的原始物质起源于何处？无论是大爆炸理论还是进化论，都是不合理的。怎么可能会发生无中生有？我们周围看到的一切怎么可能起源于无？这些问题都是真正的理性问题。物质必须由产生而出现，这就需要一位造物主叫一切从无到有。其次，创造本身就宣告有一位造物主。比利时信条说，创造好像一本优美的书，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读到，世上必有一位造物主。信条说，宇宙摆在我们眼前，好像一部绝妙奇书，其中一切受造之物，无论大小，都如同书中字句，引领我们思想上帝那看不见的属性，即他的永能和神性。我们的星球存在于不可测度的宇宙中，这本身就证明了一位全能而智慧的造物主的存在。万有都在诉说着伟大的智慧。仅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地球。 地球上的生命需要一个特定的大气和温度，不太冷也不太热。如果地球离太阳更近，一切都会燃烧起来；如果地球离太阳更远，一切都会冻结。如果地球绕着太阳转的速度更慢或是更快，就不会有昼夜循环。不仅如此，当我们思想重力、光、结实、丰收等许多事，我们不得不说，耶和华呀，你所造的何其多，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，遍地满了你的丰富。难道这一切的存在都是偶然的，都起源于原始状态或宇宙大爆炸吗？这样的观念是不合理的。相信这样的理论非智者所为，相信造物主才合乎理性。因此，相比圣经的宣告，相信那些科学家与物理学家的理论才需要更大的信心。圣经说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一切的受造物都肯定了圣经在创世纪的教导，也就是说，地球被造是作为人类快乐的家园。当我们看到花草动物，尤其当我们想到自己，这一切难道不是呼应着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所说的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正如手表需要一位钟表匠一样，创造同样也需要一位造物主。创造不可能是偶然的结果，也不可能自发的出现，一切都指向我们的造物主上帝。为什么我们能够发现某个事物或是美善或是丑恶？道德的起源是什么？谁决定何为善恶？我们看到日出与日落，我们看到季节变化，冬日过后，我们看到夏日回归，我们看到花儿的美丽和大海的雄伟，我们看到种子发芽和树木结果，我们看到孩子出生并展现爱与关怀，我们看到生与死。这一切证明都在呼唤说，我在这里，你的造物主，用你的眼睛去看，用你的双手来触碰，倾听你造物主的声音。主宣告，我造地，又造人在地上。对于创造万物之上帝的存在，世人并非一无所知。闭眼之人定义如此，闭耳之人也定义如此。然而，上帝在创造中显明他自己是我们的创造者、保护者和统治者，他是值得被侍奉、尊敬、顺服和爱的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人不能逃避上帝在自然界中对自己的启示，他也不能逃避自己无视他对上帝的天然认识。有一个存在远比他自己更伟大，更超越他自己，有一位上帝。大自然这本书即上帝的创造便告诉了他这一点。然而，基督徒不仅阅读大自然这本书，基督徒也阅读圣经，上帝在其中对自己做了最清晰的启示。因此，当基督徒通过圣经的视角来看创造，就会宣告说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感谢收听本次讲座，希望能给您带来祝福。欢迎参加我们的下一讲， 届时我们将讨论《使徒信经》第二条，也就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。